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全面入冬，三驾马车齐熄火，第二个是杨澜澜车祸案第四次开庭，不认罪抗辩，第三个是联邦政府恢复运作，美国回归正常道阻且长。在我们今天改一个模式啊，我们今天不讲要闻，不讲要闻简报，我们直接讲主题。但是我们今天会安排更多的主题，我从最重要的开始讲，从中国经济开始讲。大家尝试一下这种方式会怎么样啊？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就是中国经济全面入冬，三驾马车齐熄火。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经济全面出现，中国经济全面下跌，三驾马车几乎同时熄火。那么经济怎么个差，我们来整理一下它公布的数据，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先讲投资，一到十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40.9 万亿，大家记住这个概念，一年的投资有40多万亿，将近50万亿一年。那么一到十月份是 40.9 万亿，同比下跌了 1.7%，环比下跌 1.62%、那么其中这是过去30年来第一次。那么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跌 4.5%、财新网测算了一下，把1到10月份的数据拆出来，10月份的数据，10月份当月的投资同比下跌 12.2%，环比下跌 1.62%、那基本上是它是创2022年12月以来的新低。10月份它反映这个投资动能持续下降。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基建投资第一次出现下跌。那么其中公共设施投资下跌 4.4%， 道路运输投资同比下跌 4.3%，房地产投资继续扩大。那么从这个结果来看，九月份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5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还有就是盘活地方债、结存限额的措施，也是让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钱，但是看来是没有效果，估计是地方政府把钱都拿去填人头费了，发工资去了。这是投资消费，十月份零售总额是 4.6 万亿啊，那么同比增长 2.5%， 那么消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消费增长跌到了二字头 2.9%， 那么商品零售是 4.1 万亿，同比增长 2.8%， 餐饮是5199亿，增长 3.8%， 小米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参考数据啊，就是你可以观察小米今年的双十一销售，去年是319亿，去年的双十一销售，今年是多少？290亿，同比下跌了 9.1%。 而且今年小米的双十一统计期时间比去年长了一天半，也就是说它的双十一的销售增加了一天半，但是呢销售额下跌了 9.1%， 这就是消费的情况啊。你要是知道小米在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有营销能力的，这是消费。工业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实际增长 4.9%， 环比增长 0.17%， 那么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13245亿，同比下跌 2.1%， 看见没有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下跌了 2.1%， 这跟出口是对着。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出口 3053.5 亿，同比下降 1.1%， 这是三月份以来的第一次下降，进口同比增长 1.0%。那么当月贸易顺差900亿啊，那么三驾马车全部都在跌，出口、消费、投资都在跌。最差的是什么？最差的是房地产啊，7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那么10月份同比是下跌了 2.6%。那么其中新建住房环比下跌 0.45%， 一年来的最大跌幅。二手房的房价环比下跌 0.66%， 13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房地产投资继续拖累，房地产投资继续拖累整体经济。一到十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跌了 14.7%。 那么财新网测算十月份当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跌 23%， 创有数据以来的新低。那么十月份的房地产先行指标全部都在跌，而且是大跌。新建房屋的销售面积同比下跌 18.8%， 销售额下跌 24.3%， 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跌 29.5%，竣工面积同比下跌 28.2%， 开发商资金到位同比下跌 21.9%。 国家统计局的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10月份是 92.43， 那么比9月份低 0.34 个点，这是一年来的最低啊。那么10月份整个的房地产市场还在跌。那么瑞银最新的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对相对于最高值的时候蒸发了160万亿人民币。那么差不多每个家庭，我印象忘记了几万，好像十万不知道是七万，损失的七万。170万亿啊，160万亿啊，这数字很惊悚，但是把账算一下也并不太意外啊。这是房地产。那么上证指数最近创十年来的新高，但是小散们赚到了钱吗？小散们没有赚到钱，小散们亏损比例达到 98.7%， 98.7%。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 81% 的就是资金账户资金少于十万啊，少于十万就叫散户啊。那么 81% 的散户亏损，人均亏损多少？人均亏损21000啊。那么其中十万以下的小散户亏损达到 98.7%。 那么与之相对比，能够实现正收益的散户少于 19%、其中年化收益率超过 15% 的人，我讲的 19% 是讲盈利的部分啊，那么不到 5%，超过就是你年化收益率超过 15% 的这个散户人数不到 5%。 所以在今年的 A 股市场，能够实现年化率 30% 以上的收益的投资者，整个市场不到 0.5%。 所以这个股指创十年新高，但是能够挣到 30% 以上的投资者不到 0.5%。 那基本上我们来评价一下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中国经济数据非常的差，这个数据到了一个难以掩盖的地步。那么基本上这个方向和我们持续观察的这个趋势是一致的，就是说中国经济你说它是过去30年最差，这个表现，这个判断是基本上是合理的。过去30年最差，中国经济现在的中国经济的表现 是过去30年来最差的，这个是合理的评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看到有人说，说今年因为 5% 的目标，增长目标已经稳了，所以政府呢就在第四个季度开始放软手脚。我觉得这很扯，这很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的现状有点像什么？老房子着火，着火了。政府要做的是什么？救火啊。还放软手脚，这不可能啊！这是第二、第三，只不过他就是说，他能够救，第一有什么办法，第二有什么资源，第三有多强烈的意愿，这是三个问题，这是实际上是这三个问题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不是局部出了某个问题，不是说房地产出了问题，不是的，它是全面熄火。那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两头，影响最大的是两头，一头是什么？一头是基本民生，底层民生，或者是我们叫基本民生，会出大问题，会出大问题，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做了很多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有点像当初的这个叫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动作。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城里面，城管很厉害，你做个小买卖，摆个地摊什么不行啊，他养了一堆的人在到处看着，他甚至你可以看现在城市里面在马路边上你都睡不了觉啊，马路边上你像睡觉都睡不了觉啊，就现在情况农村也是一样，养个鸡养个猪都不让啊，所以你现在在这个低下阶层谋生存的空间很小，所以他们经济出现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会出大问题，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政府，政府财政无法运作，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那除非他继续大规模举债，否则，所以你现在看。海外针对海外投资，中国人在海外投资都开始爬了，爬了这些，爬到这个程度已经基本上那就是国内已经没啥钱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中共在这个时候忙着干什么？忙着打架，中共内部在打架，中共对外也在打，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不到。它有多大的转环的空间，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联邦政府恢复运作，但是美国要回归正常道阻且长。法广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停摆之后终于恢复运作。那么11月14号晚上10点啊 ,11 点 ,11 月13号晚上10点半。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临时拨款法案，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停摆。那么临时拨款法案是以222票对209票在众院通过的啊。那么共和党跑了两票，民主党跑了六票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那么不过呢，临时法案的只提供联邦政府的经费到明年的1月30号，这就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两个多月之后仍然有停摆的危险啊。那么这件事情取决于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在政治对抗中能否达成妥协。那么过去不到一个半月的停摆，140万联邦雇员陷入了无薪困境啊，国家公园没有人维护，机场安检人员短缺，那么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家庭，他们因为食品券中断而陷入困境。那么如今呢，政府重启，但是美国社会运作并没有立刻恢复正常。最明显的是空中交通，从空中交通到医疗补贴，从民生到政治信任， 有一连串的后遗效应正在发酵。根据白宫的公告，联邦雇员薪资从这个星期六开始补发，那么最迟到下个星期三应该补发完毕。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星期四宣布，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停摆期间表现杰出的安检员会得到10000块钱的奖金。诺姆说，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在停摆期间挺身而出，政府会陆续的表彰他们的贡献，协助他们的家庭获得稳定。那么政府停摆造成空管员的停薪，所以美国的主要机场发生了航班大面积延误和取消。那么这个情况并没有因为政府重开立刻恢复正常。美国交通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联合发表声明说，航空交通将分阶段恢复，目前航班缩减的幅度维持在 6%， 也就是说航空机位大概只维持 94% 的水平。交通部长达菲和联邦航空局局长贝德福德发表声明，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恢复正常。有关食品券的问题，随着政府重启，农业部宣布各个州应该在24小时之内恢复发放食品券，但是各个州的进度会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史密森学会宣布，有21座博物馆和国家动物园将会采取分阶段的方式开放。那么国家公园管理局也说，有一部分景区仍然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运作，长期关闭会导致的损失难以估计。以黄石公园为例，黄石公园的旅游收入损失达到几千万美元，当地的旅馆和小商户都在抱怨，这个政府重开，就算政府重开，现在旅客也不会马上回来，所以他们的生计有问题。那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争议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奥巴马医改的补贴。那么到今年年底，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到期。那么这次的政府停摆就是因为年底到期，民主党要求延期，共和党不让。共和党为什么不让？因为共和党刚刚过了大美丽法案，大美丽法案里面就有一条把这个奥巴马医改停掉，于是发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政府停摆。那么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那美国几百万购买商业保险的民众就要面临保费上涨30%的压力。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没有就奥巴马医改的法案进行谈判。那么政府重启，华尔街出现了剧烈的震荡，道琼斯指数昨天是跌了400点，整个股市一片惨淡。那么过去一个多月的停摆，政府的各项经济数据都在中断，加深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感。那么一位政府前官员对今日美国表示，这不仅仅是财政问题，更是一场政治危机，治理危机。美国联邦政府每一次关门都会让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减少一分。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讲讲泰王。泰王求助北京，习近平春风得意。那么泰国今年发生了政权更迭，政局动荡，那么泰国经济举步维艰，那么这个情况呢，所以呢这个泰王就 机拿去了。那么，泰国国王先是意大利国王刚刚离开啊，那么泰国国王呢就到了北京啊。这次呢，泰国国王带着王后一起来这个访问北京啊。那习近平热情款待，习近平跟彭丽媛啊，今天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这个欢迎泰王和王后。双方讲了一大堆非常好听的话，那这一堆好听的话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就直接来分析一下。那么泰王来中国到北京访问，他的用意啊？那习近平在这个领域他是怎么想？那么泰国今年发生了政变啊，政权更迭啊，然后泰国的现在的政局非常的不稳定，而且经济不好。那么今年一到九月份，外国游客2411万，同比下跌了 7.56%、啊、那么泰国今年的旅游业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所以泰国的经济不好、啊、尤其是今年一月份，这个中国的演员王星从泰国被拐骗到了缅甸的电诈园区，这个事件对泰国的旅游业打击很大啊。那么今年前九个月，来自中国的游客323万，同比大跌 33%、啊、而且十一黄金周中国游客只有20万啊，跌了 24% 啊。那么提高中国游客是对泰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上的一个帮助。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泰国现在要想办法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泰国跟中国关系一直很好，那么泰王其实长期住在德国啊，德国慕尼黑啊，他喜欢滑雪啊，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他的爱好有关系啊，他离婚啊。这个泰王是九年前登基啊，七年前登基，然后呢，他长期在德国生活，所以他跑到中国来访问，也是真的是勉为其难的。但是泰王这次访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什么有关？跟柬泰边境的冲突有关啊，柬泰边境的冲突愈演愈烈。对泰国恢复经济影响很大。那么柬泰边境冲突的起因是有一个叫百威下寺，百威下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这件事情是今年五月份刚开始，今年五月份泰国边防部队和这个柬埔寨的宪兵在这个百威下寺附近发生了10分钟的枪战。那么其中一名柬埔寨的士兵死亡，那么这件事情冲突发生之后呢，那么这个泰国总理贝东丹就给这个柬埔寨的洪森啊，洪森就他们是现在是参议院的主席，洪森打电话。那其实洪森家族跟贝东丹家族他们是世交，所以呢，贝东丹讲话呢就比较谦虚，比较谦恭，但是呢，柬埔寨那边呢就把这个电话录音给泄露出来，故意的。这个电话录音一出来，就直接就导致了贝东丹政府下台。那么柬埔寨跟泰国的关系就进一步的恶化。这个恶化的这个关系呢，到了7月24号，柬泰边境就爆发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当时泰国出动了 F-16 战机，那么柬埔寨方面出动了火箭炮，那么虽然后来在东盟的斡旋下双方停火，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双方不断的在发生冲突。 那么百威下寺在两国边境啊，但是是靠近泰国这一边，其实靠近泰国的乌汶府啊，地理上是靠近泰国的乌汶府，但是呢，这个百威下寺呢是高棉帝国时期的遗迹啊，高棉帝国时期那个时候高棉帝国还是很厉害的啊。那么它是寺庙的一个遗迹，它不仅仅有宗教和文化上的一个关系，更重要的是泰国跟柬埔寨之间的这种身份的一种对峙。那么泰国方面呢，把这个百威下寺视为祖先遗留之地，那柬埔寨那边呢，把百威下寺呢视为国家完整性的一部分，所以呢，不断的就出现冲突，从60年代就开始有冲突，啊，那么60年代到了1962年，这个就柬埔寨就去找国际法院申请裁决，国际法院就裁定啊，百威下寺主体建筑归柬埔寨，啊，那为什么会这么归呢？因为有一份地图，法国画的一份地图，是1907年画法国画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就是柬埔寨跟这个泰国的边界图啊。那么当时泰国是默认啊，就是默认这个地图。那么因为这份地图，国际法院就裁定这个法院的这个百威下寺的主体建筑主体归柬埔寨。但是这个裁决呢，只裁了一部分，他没裁其他部分，他只说这个建筑物归柬埔寨。这裁决一生效，泰国军队就撤啊，从这个寺庙，但其实当时是泰，因为在靠近泰国，泰国军队就撤。泰国军队一撤呢，那就不高兴啊。但是他没有裁什么呢？他没有裁决周边的地带主权归谁。那就没讲，那么后面就为了这个就开始打，那么不断的冲突，到了2008年，柬埔寨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百威下寺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然后几年之后呢，双方在就是百威下寺边冲突是没有什么冲突，但是周边的这些又开始出问题。不断的发生冲突，2011年2月到5月冲突升级到持续的炮战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柬埔寨没办法，又向国际法院请求解释，你1962年这个裁决你的适用范围，那到了2013年，国际法院又宣布解释性的判决，就是百威下寺。和周边地区都属于柬埔寨，就要求泰国撤出所有的军队和警察。那泰国政府是说我们就遵守啊，我们遵守，但是军队不高兴啊，军队有保留，所以呢，泰国的军队呢并没有完全撤出来。然后呢，泰国还有，当然军队的背后是泰国王室，所以这次呢，泰王去中国访问，当然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向中方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希望中国做足工作，因为中国对柬埔寨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那泰王也是向中方示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所长曾志伟教授说，他说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啊，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担忧，但也认识到啊，这个中国的实力不断的增强的这个现实，所以还要找他的解决问题啊，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讲讲上海绿杰食安事件，上海抓了8个人啊。财新网报道，绿杰食安事件曝光2个月之后，10月14号。上海市绿杰食安事件调查组通报，已查明事件经过， 和绿杰公司以及相关人士违法犯罪事实，吊销绿杰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营业执照，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华等八名负责人已经实施逮捕。那么同时呢，市属国企光明集团9月23号开始临时接管全市484家学校这个校园餐的供应。调查组通报说，9月15号有市民反映上海绿杰公司供应的学校午餐中虾仁炒蛋有问题。那么上海市委市政府组建了这个调查组和工作专班展开调查，经查明9月15号上午9点半绿杰公司驻静安区某小学食堂厨师王某和经理孙某亮从冰箱取出虾仁，未经清洗直接入锅焯水，发现两条虫体，孙某亮拍照并传送到了张某华，就是绿杰的总经理啊。张某华要求当天配送到全市211所学校的虾仁全部销毁，对外隐瞒有虫情节，而且要求有关人员删除信息更换手机。那么调查组排查发现，总共有7家这个绿杰公司所属的学校厨房存在着类似的不规范操作，那但是都没有使用，全部撤回并且销毁。那么事发之前呢，这个绿杰公司派驻另外两所学校的食堂经理先后向公司反映同款的虾仁焯水后有腥臭味。那么调查组调查还发现绿杰公司存在着串通投标行为，勾连多家这个招标代理公司，通过组织陪标公司进行围标的方式非法中标86个校园餐服务项目。然后呢，鉴于这个绿杰公司以及相关人员以及围标方式进行串标串通投标，情节特别严重，市场监管部门拟吊销他的营业执照，同时张某华等八人构成串通投标犯罪，10月28号经检察机关批准实施逮捕。那么问责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闵行区政府在上述事件中履行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上海市纪委监委分别给予上述单位分管领导党纪政纪处分。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处理。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上海仍然是中国文明重镇没有之一，可惜上海无法摆脱中共的控制。那么财新网报道说，通报中逮捕的张某华就是绿杰公司的总经理张国华。那么绿杰公司是2014年成立，是由张国华以及他控制的上海饮料食品厂全资拥有。那么到了2018年，张国华把绿杰公司的股份先后分几次卖给了一家上海注册的私人公司。这家私人公司的母公司就是澳大利亚的肉类产品供应商KGF。那么 KGF 今年6月16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 IPO 募资1亿美元。那么 KGF 的招股书显示，他的母公司，他的主要股东是 Anita 信托，这个信托公司信托呢持股 45%， 那么后生投资持股 37%。Anita 信托是由刘永好的女儿刘畅担任委托人和保护人，这刘永好家的资产。那么 KGF 的董事长是后生投资的张天利，董事包括王航跟刘畅。那么 KGF 扮演一个财务投资人的角色， 绿捷公司实际上的运营仍然是张国华负责。那么绿捷原来是新希望刘永好的公司啊，所以呢，私营企业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他们干坏事不比国企差啊。这是第三条啊，第四条。来讲讲杨兰兰。杨兰兰车祸案第四次开庭不认罪抗辩啊。那英国卫报报道，悉尼的话题女子杨兰兰车祸案11月14号在悉尼的唐宁中心地方法院第四次开庭，杨兰兰本人仍然没有出庭啊。她的律师当庭表示，杨兰兰对所有的指控均不认罪啊。案发在今年7月，23岁的杨兰兰啊，那么驾驶着一辆150万澳元的劳斯莱斯 SUV， 在悉尼的罗斯湾和普拉萨拉斯驾驶的奔驰车相撞啊，普拉萨拉斯身受重伤啊。普拉萨拉斯啊，是著名的电台主持人这个桑迪兰兹的专职司机。那么杨兰兰现在面临四项指控，拒绝或未能接受酒精测试，危险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未向警方提供身份信息，疏忽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四项罪啊。杨兰兰的代表律师科恩表示，那么杨兰兰对上述四项指控全部提出不认罪啊，并且向警方索取证据摘要以供审阅啊。那么除了首次啊这个庭审杨兰兰以视频的方式出庭之外，法院准许杨兰兰在后续的庭审中不需要亲自到场。那么科恩在庭外对媒体说，显然这个案件相当棘手，也被高度关注，我们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么由于杨兰兰的奢华财富引起了各界对她背景的猜测，那么这个案件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以及中文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啊。那么目前这个杨兰兰继续是以原有的条件保释，保释主要的条件就是每个星期到警察局报到啊。那么根据法院的命令，警方要在1月9号之前向杨兰兰的律师团队提交证据的摘要，那么案件会在1月30号再次开庭，那就第五次开庭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律师向法官提出希望准许杨兰兰缺席下一次庭审，法官同意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有关杨兰兰的身世讳莫如深啊，他已经搬离了原来居住的豪华海景公寓。那么另外他的另外一辆，不是出车祸的另外一辆劳斯莱斯也消失了，也从那个豪华公寓的停车场开走了。那总之呢，杨兰兰现在是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只有他的身世，有关他身世的故事在网上流传。而且这些故事共同特点，关于杨兰的故事很多啊，共同特点就是谁最近火，谁就跟杨兰兰挂上钩啊，就是一个这样的特点啊。我觉得都不对啊，我认为都不对啊。好，我们再讲讲中日关系啊。中日关系最近交锋越来越严重啊，那么高市早苗不怕翻脸。那么中国呢，就继续向高市早苗对台政策开火。中国国防部11月14号以非常严厉的措辞警告日本，不深刻吸取历史教训，胆敢铤而走险，甚至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必将在解放军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付出惨痛代价。那么高市早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7号在众院质询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并且伴随着武力攻击，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 日本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那么高斯早苗的正式宣誓随即引来了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啊。那么中国这两天呢，陆陆续续的通过外交、官媒、军方等各个渠道啊，对日本加码释放这个强烈的警告信号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批评日本领导人涉台错误言论，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性质非常恶劣，极不负责，极其危险。日本政府这次表现得非常强硬。今天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就是外交部副部长叫船越健裕，11月14号在外务省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针对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方采取妥善应对。那么这是日本外务省第二次传召吴江浩。那么外务省介绍说，吴江浩强调了中方的立场，那么船越则基于一贯以来的日本立场进行了反驳。那么中方的激烈反应并没有影响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兴致。高市早苗11月14号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的会谈，希望建立富有成效的新型的日朝关系。高斯早苗今天还披露说，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Storm 0940在 TP-Link 路由器中植入了恶意固件。那而且这个通过这个 TP-Link 已经劫持了超过16000台设备。而时事通信社的民调结果显示，11月份的民调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63.8%， 仍然相当的高。11月份的调查，他调查是10月7号到10月10号实施的一个民意调查。那么时事通信的民调结果当中高市早苗和美国、中国、韩国三国领导人举行的首脑外交得到了 75.1% 的回答，予以高度肯定。所以你可以看日本公众对高斯早苗的外交寄予比较高的期待，尤其是对高斯早苗上任一开始就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那么各界评价非常高。另外美国战争部10月13号晚上宣布向台湾出售 3.3 亿美元的战斗机备件和维修零件，这是川普政府今年第一笔对台军售。战斗部表示，这次军售将会提升台湾 F-16 战机 C-130 机队的战备能力，并且提高其他战机的作战准备状态，增强台湾应对当前和未来的能力，未来威胁的能力。那么川普今年9月曾经拒绝向台湾提供4亿美元的军援，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准备跟习近平举行峰会。那么10月30号峰会举行了。10月中军售就恢复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向台独分子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基本上是一样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要闻简报停一下，我就从要闻简报里面挑了一些我认为比较更加重要的，我就直接把这些内容给铺下来。我来看看大家对这种形式感觉怎么样，给我一个反馈好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穿插着用这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要闻简报加主题，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要闻简报，基本上从要闻简报把挑出重要的来，变成几个主要的主题，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呢，各有侧重，各有长短。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呢，就是我们有一天有两档直播，其中有一档直播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么另一档直播的方式是要闻简报加主题，大家可以给我意见，看看你们的想法是怎样，好吗？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新的尝试来寻找给大家提供这个新闻服务更好的方式，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观点。我在国内的朋友已经退休，慢性病的药也没有医保报销，就靠每月退休金买一些便宜的国产药。如果医保都崩了，那么这些靠退休金续命的人不知道会如何反应。我朋友说，如果连退休金都没了，那该改朝换代了。退休金，退休金有风险，但是医保会更快出问题。医保出问题的，医保的问题更大更严重啊。情况打卡北京朝阳区父母小区里的居委会转发倡议书，给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做健康评估，根据情况付绿码红码，红码的药以旧换新或统一回收啊。情况国内媒体开始抵制去日本旅游，每次都搞这一套，可是该去的人照样去旅游啊。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中国官方媒体对日本的压制从来没有放松过，但是中国人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还是日本啊？中国对外所有的旅游目的地当中，这两年看，日本是去的最多的一个国家。情况中国岭南以北冬天更难过，没钱开暖气了。岭南以北，长江以南岭南以北啊，这个地方都没暖气，所以实际上就我们叫南方岭南以北，岭南也没有暖气啊。南方其实冬天真的很难，我们以前就是烤火呗，弄个火盆炭盆，但是会一氧化碳中毒啊。提问：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论谁当政都会变成集权政权吗？分裂成几十个国家是否会走上正轨？不知道，这不是我的专业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是个很好的示范。那有人说台湾小中国大，那么中国不足为信，那美国这么大也不足为信。我不知道怎么去当然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专制政权并不是必然，但是我们是从专制政权过来的，所以它有个延续性在这里面。也就是说从专制政权变成民主政权，它有一个改变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大家知道吗？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是其他国家，真是发生在中国，就发生在中国呀。中华民国本来是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被谁推翻了？被国民党推翻的呀，不是别人推翻的，国民党自己推翻的呀。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孙文推翻了第一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时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国家呀，理解吗？ 中国是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是又被另外一部分人给推翻了呀。所以中国并不是没有，而且那一场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所以这件事情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你还是没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是出现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虽然那个民主的共和国不那么完美，但比专制强吧，对不对？有这样的记录呀。北洋政府是国民党把中华民国叫，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叫它叫北洋政府。北洋什么叫北洋政府？那个就是中华民国，那叫中华民国政府好吗？那是个民主共和国好吗？所以你问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大地上是发生过共和国的，是出现过一个真正的覆盖所有领土的共和国。所以你说什么时候会回到正常轨道，是不是要分裂？那个时候并没有分裂，对吗？观点，他们不是理性的政党和政府，三反五反，文革严打，就是不能好好搞经济，不让你思考和说话，也要把位置传下去，这是很难以理解的。专制政权他很爽啊，所有人都不爽，就他爽，所以他要传下去啊。观点随着经济寒冬，所以实际上我的观点，我一直非常认同一个说法，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坏东西啊，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俩兄弟都是坏家伙啊，而且他们都是篡改历史、欺骗中国人民的政党啊，国民党也是胡说八道，国民党写的历史也是假的，也是胡编乱造的。观点随着经济寒冬的加深，中共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会加深集权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同意。但是这又和经济发展需要放权形成悖论。可以预见，在不改变政体的情况下，通缩下的经济寒冬将无法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寒冬的蔓延，民众发现自身利益受损，将会自发的对中共产生抵触情绪，可能是直接反抗，也可能是非暴力不合作。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农耕时代，很难把人绑死在一个地方，民众能活动的空间也很广阔，全面控盘很难，很容易从未知的地方崩溃。说得很好，就是这样，是这样。中共你现在再回去是不可能，像回到原来的那些，你包括现在我们讲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中共想再来一次，我认为都不可能。为啥？老百姓吃过亏了呀。为什么疫情会持续三年？大家都觉得马上结束了，先忍忍吧，忍了一个星期又忍一个月，忍了一个月又忍一个月，就这么忍下来了。但是如果你再来搞一次，大家就知道了，哦，原来你这谁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那会饿死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对，回不去的了，都回不去的了。观点没有过硬的背景，杨澜澜不可能在澳洲为所欲为。他怎么叫为所欲为？怎么为所欲为了？怎么为所欲为了？他只是有钱而已啊！请个律师给他辩护。很奇怪，澳洲的法律对他束手无策。什么叫束手无策？他只是出了个车祸呀，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别的事情。如果他做了什么事情，为所欲为的事情，给我们说说，我们来听听好不好啊？对吧？他只是出了趟车祸，他请个律师帮他辩护而已啊！我不知道你什么叫你想怎么样对付这个杨澜澜啊？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第一要有依据，第二我们不确定的事情你不能够假设啊，你不能做假设，就是在假你可以做假设，但是你不能在做假设的情况下做决定啊，那就会犯错啊。观点：相信反日宣传，不去日本的粉红本来也没钱去旅游，有钱去日本的不会信这种宣传。就像之前说的，有钱的去日本旅游，没钱的去南京看照相馆。OK， 去看南京照相馆。OK， 情况：日中之间四个联合文件的问题，去年石破茂被质询过，他当时的回答是，那是一些历史文件，又没有遵守的必要。记得当时新闻出来的时候，电视台的评论员说了一句，意思就是像中印联合声明一样，要求遵守约定之前先想想自己吧。另外其中还有文件双方都没有签名签字啊。观点：什么大国小国，不想给人民当家做主而已，这些都是借口。就问一句，应不应该有民主？应该要把权力还给人民，说得对。要文简报还是必须的，希望王先生改回原来的版本，谢谢。还有说，我觉得要文简报蛮重要的，加速了解世界的大事，主题跟原来的一样就行。 OK， 要文简报还是需要的，让节目整体更丰富更有层次。 OK， 要文简报很重要，特别是简中大量虚假信息的情况都好，要闻简报加主题更喜欢，可以多听几条新闻。还是希望过去的模式，要闻简报很重要，尽管一天两次的要闻简报资源会紧张一点，但是只要你播报的要闻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哦，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肯定。好的，我听到了，我明白了。那我们还是保持我们的要闻简报，不过呢，那我们一次行不行呢？我不是不想做要闻简报，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把要闻简报更多的集中在直播一或者直播二，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就是我们可以在运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更集中资源做某一部分的东西。这样会效果会更好。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直播二的要闻简报，你就会知道效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有个难处，我讲一下我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你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今天的这些主题？其实这些主题在我们平时的新闻当中要闻都是要闻简报中的一条过了，我们没办法展开讲。其实很多故事都可以展开讲，你比如说泰国跟柬埔寨的冲突，其实这件事情可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其实很多人很想知道。但是我不可能在要闻简报里面讲，因为要闻简报一讲的话，那就基本上就不用讲其他的了。所以实际上呢，我还是有一些故事我想是可以展开来讲。那要闻简报的这种，它就会埋没在要闻简报里面。那我为什么今天这么讲，就是我挑了一些我觉得可以展开讲的一些故事，我就跟大家讲。但是你这样一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再讲要闻简报，理解吗？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我早一天，我比如说直播一或者直播二，我们就全部讲主题，全部都是能讲故事的，我们来讲一遍。然后呢，我们直播二或者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就要讲长一点，因为都在同一天。那么同一天呢，我们两边的故事都可以讲得比较完整，我就会比较满意。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先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下来，大家知道我们大概也是4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讲更多的故事。大家可以知道来龙去脉的故事。那要闻简报，我们比如说我们直播二，我们讲的这个要闻简报就会更多啊，条数更多，我就会讲得更简单一点啊，大家解决大家信息量的问题啊。那这个是解决来龙去脉的问题。 这是专业上的追求啊，我只是做一个尝试，大家理解一下啊。喜欢这样的形式，觉得也很好，穿插不同的形式很棒啊。Anyway, 没关系，我来试一下啊。如果大家觉得没那么好，我们还是恢复原来，没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